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上个星期啊，给各位做了一个自我检核表啊，你自己可以了解一下，说自己到底有多快乐啊，快乐的尺度到哪一个状况，自己可以了解啊，自己的这个紧张的情形怎么样，也了解自己是不是那个个性是那种超成功的个性啊。什么叫超成功？就是急性子就是超成功嘛，是不是啊？台湾话是这么讲，你这超成功哎哈，超成功就是急性子，很容易就会啊，很急就会爆发啊。啊，如果修养不好，就常常会骂人。那各位开始了解这东西，其实它跟喜觉就很有关系的。我自己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自己能够控制，是不是？我自己了解，我本来就经常处于一个比较不快乐的状态，那么我就应该要调整自己。你从你带回去的那每一项里头，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变相。啊，你最近睡眠的情形怎么样？你睡眠的情形不好，那你就要想办法啊。就是说让自己多一点生活上正常，做一点运动，你会睡得好一点，但你生活就会快乐一点。你最近生病的情形怎么样？你常常生病，那常常生病一定有原因，是不是？也许是你的饮食有问题，也许是你的心情有问题，也许是你平常就疏于照顾啊，做运动的问题。这些东西你自己去调，要调，懂得调整，它就是喜觉。你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说法讲经的时候，那我们这个佛弟子常常都会互相讨论这样一个事情。哎呦，喜觉，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得到真正的法喜，法喜充满我怎么样？哎，其实他的喜觉是觉喜，是觉喜才会得到这个七觉知的这个部分，就你会觉察才会喜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给各位谈到说，所以啊，这个人在情绪郁卒的时候啊，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，我给各位谈过啊，三 A 跟 A B C 的这样一个观念。其实它三 A 本身的第一个 A 呢，就是 aware， 是不是？你一定要自己能够去觉察，我现在是在什么状况。是不是？我们有一位这个朋友，他跟我讲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这个非常的痛苦，我的工作令我非常的不舒服。”我说：“你什么工作让你不舒服？”他说：“我啊，未来要这个好好的这个有一个工作养家活口啊，那我开计程车。”我说：“开计程车很好啊。”我根本就是计程车的最好的主顾啊。他说：“不，计程车真难开哎。”我说：“那当然，交通很拥挤，当然难开。”他不是哎。我说：“怎么啦？”我气了个要死，一天气好多次。我说：“怎么气法？”他说：“你不晓得，开计程车真辛苦。”我开了，我是好意，希望开一点，开到那里我稍微绕个圈。我说这是好事情啊，你在那里堵也是要花钱啊。他说：“可是他不谅解我这件事情啊。”他说：“我给他绕远路啊，啊！”我心里想说：“你不给我那么多钱也没有关系，少哪个十块也没有关系，不要把人看得那么扁，好不好？”他很生气，才生气完，又上来了一个叫他不要抽烟啊！我跟他讲说：“你抽烟了，这个冷气车子里头一抽烟，等一下再上来客人。”他有的人不抽烟的人会受不了。我说：“对，郑老师就是会受不了的人。但是郑老师通常上去呢，就是忍心耐苦哦，也把它做到底就是了。但是我也不会抱怨，我知道那不是你司机自己抽的，是乘客抽的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也就认了。”他说：“可是哈，我会跟他讲钱，他不要抽，但他非抽不行。”然后他最后很不高兴，一路上他。啊，还顶了我一些令我非常愤怒的事情。我说他怎么顶？他说叫上， 我说那句话好像我以为只有我们宜兰人才会才懂的，那你也懂？他说哪里？那唔吧，夹帅就是骂人，骂人公哈，骂人的意思啊。我说啊，我说那你就放松一点嘛。你已经被他骂了，已经够倒霉了，你还回来，你内心里头又点么够激心哈？啊，你不是真凄惨。那想想说的也是，不过老师，你看我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个痛苦里头跑出来？我实在开不下去了，我一天都会碰好几次，我有时候我气得回家一喘一喘的哈，就没有出去工作。哦，安妮被骂也很惨，你叫他不要抽烟，他又抽，然后你气得回来一喘一喘的，气个心中就没掉你，那这怎么会对呢？你最不划算的就是你呀、啊。他说，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来找你，你看你有什么方法？你要注意，他就是没有觉察到一件事情，没有去觉察什么，觉察他现在自己在做什么，他没有去觉察。如果你一开始去觉察到说我自己现在在做什么，在对自己生闷气，而不是在对那个给我找麻烦那个人生气的时候，你觉察到，你就会觉得说干你那样你傻，我已经被欺负了还不担心，我还是在欺负自己，你就没有觉察。他自己哈哈大笑，他说对啊，我都是在欺负自己啊。我说对，那你还要再去观察你自己，你要观察你那个心脏是长得什么样子啊。因为心脏接着血管出来，你愤怒的时候，那个心脏就要用力的这样打气，然后打着这个血，把你的血压到你需要地方去。因为你开始要愤怒，就要准备要作战了嘛，他就开始心脏就拼命的在那里棒补，把你的血液棒到你要的地方去。可是你突然间愤怒的时候，你的心脏会用了很大的力量，你那个跟血管接的那一段，它会承受一个很大的力量，结果它就会受一点点，非常轻微，用肉眼甚至于只有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够察觉得到的伤痕，它就在你留下，身体就会拿一个东西去给它补起来。每一次伤痕，那补久了以后，就会发现那个经常发脾气哈、啊，常对自己生气哈、啊。啊，就会有时候家里的人棒棒酒的那种人，最后他们的主宰，那你就想着哦，好啦，都没有对我有一只好的那些则让我搞的心脏给搞那样，我卡啥都唔知咧。我讲哦，阿那哈修头有音乐哈，啊，要不然你就唱国民小啊，你还有你。你开车子，你要留一点时间去运动。我每天去爬山，我碰到一个开车子的，开计程车的司机啊。我是爬山，我不定时去爬山，但我碰过两次以后，我就跟他打招呼，他就跟我打招呼，就聊起来。他就是在开计程车，哎，他怎么跟我讲？他说计程车这种东西啊，污染非常严重。我说怎么污染啊？你以为人家都以为我们开计程车的人好像都不太好哈，但是现在乘客也好不到哪里去啊。他骂你委屈你，有时候光会委屈就哦哎哦，我说那是真的，所以哈，我都定时，我都主要觉得差不多了哈。因为他有时候车子开一开就开到那个山下哈，跟他个差掉，你讲我背山背背者哈，啊山谷弯弯者哈啊。然后他就去吃一附近去找一个摊子吃一吃啊，然后再继续开车。伊讲安尼哦，过去西安呐，好像玩弄起来哦，看袂得呢，玩弄个地就对了。哎，我觉得我跟他讲说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个东西啊？知道这样做？他说哈、啊，我以前就是因为常常这样，但是我觉得还算好，我会去。我曾经请教过人家，我去常听演讲，有人讲过，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，我会等于没命。他跟我讲，他说他现在，我最近哎，我不定时上山去走一走的时候，我会碰到他，碰到他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很亲切，哎，跟他打个招呼，你又上来了。他说很高兴又碰到你呢，哎，他用这种方法来调整自己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开始有一个 A aware 这件事情， 五戒的警觉，你知道要去处理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陷在那个地方。比如说，有时候我心情很不好，我去觉察到我现在应该要调整一下的时候，那我去做做运动回来会比较好一点啊。如果我有很久都觉得心情很不好，我准，我觉得应该要调整一下，我其实应该去做个旅行，这个是很好的。有一位妈妈怎么跟我讲？她说我有时候我就家里的人都不太好沟通哈，上有公公婆婆哈，下有小孩子哈，那你回去就是一定要什么事情都要对他们对大家表示要和气哈，要忍耐哈，然后这个家才能够维持的比较好，所以他只好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回去的时候除了家事要做之外，还要去撑这些人，每一个人不会垮下去才行。我说你真伟大，那你这样不会垮掉吗？他说会啊，怎么不会？我就是常常觉得垮掉。那你怎么办？他说，老师，我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我都不跟家里的人讲，我休假，我那一天我上休假，我休假了以后，然后我就请个假，也许我会跑到哪一个地方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，或者是我就到哪一个地方去旅游旅游啊，我就休假一天，那我就觉得会好一点。其实休假我们家他就觉得就坐那个公车这样啊去到了够了啊。就以这个妈妈来讲的话，她很了不起，她我们使自己能够欢喜，可以使自己比较快乐，择自己快乐跟选择不快乐，这本身是一个决定，比较正向的，做一点对自己有益。对大家，这我们事后会觉得我们比较满足，对自己的决定比较满足，它也是一种喜觉。喜觉啊，这个在我们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调节上，它看起来只是七觉之一，可是喜觉它对我们平常生活品质的这种调的提高啊，跟对我们自己内在的调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它还是叫觉 aware 开始，然后你就必须要去行动啊，要去回答那个问题，去做这个行动。我们上次也给各位讲过 ABC 的问题，你只要有一个正向的比较积极性的行动，就会产生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那一个 belief， 你一定有一个 activating， 是一个建设性的 activating 在前面，你去行动了以后，接着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信念，一个比较积极的正面的那个 belief， 你就开始建立起来了。有了这个积极的比较精进的这个 belief， 一开始有了以后，你就会产生一个 C， 它叫做 emotional consequence， 那我们用 consequence 这个字，那就是 C。 所以 ABC 你看看，你的行动决定你的心情呢，你觉得，我觉得我心里面很，就拿这一位计程车司机朋友他的遭遇来跟我谈这个事情来讲的话，他啊所碰到的这个委屈，但是这个委屈要看他的行动，他的行动如果说我来唱一首歌 ，activating 开始变成这样，然后或者是有一种想法，一个积极的想法，这个想法是说，你看，今天就出一条地包来给我扣啊。我今天就不会往我自己肚子里头去吞，我不让我自己在这里再接受这个，继续让自己折磨自己。那我开始有这样子的啊一个行动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啊，我今天在修行上进了一步，你开始感觉到好像自己得到了一些修行上的成就感，你有一个 belief 出来，这个 belief 好了以后，你心情会觉得我今天觉得好像有一点成绩的，你那个心情上包括你宗教的情操都会变好起来，这就是 ABC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。所以你记得三 A 跟 ABC， 你的喜觉就可以做得很好，就可以做得很好。我们有时候会在家里，在家庭生活里头，我们对家里的人啊，他今天做一件事情令你很不高兴，你一定要很警觉到自己现在的不高兴，然后你同时要警觉到你现在要在做什么， 因为你现在正在赌气，而且你现在正要做什么，也要去坚决。你觉得我这军这么干不完的，就想要给个扫一股啊，扫一股啊，会不舒服的。你要想，你要警觉到我现在正要做什么，这是觉察。那你觉察了啊，那你才会想，会接下去要去想想，那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？除了我自己又发一次之外，只是在伤了他而已，有什么好处？那我可不可以提出一个可以做的比较好的方式，做的一个比较具有建设性的方式？你要去思考一下，你只要冷静一下，就可以产生出来，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回应。比如本来就有一点小错啊，就算了，是不是？你继续做别的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你一会儿你又跟他谈谈别的东西，对方也就马上就放下了。那这样子一个家庭呢，就不会说又今天晚上为了一点小问题，就整个晚上通通都弄得气氛都很糟。那这个就是你开始会觉得，哎，我这个家庭不错，你有一个家庭的 belief 开始了，你的 emotion 开始好起来，你也会觉得周边的人好像还蛮讲理的 ，belief 出来了，你内心的又觉得很安慰 ，emotion 就出来。这就是你要去留意的一个基本问题。这是喜觉我们要注意的事情。可是喜觉这件事情我们也要去觉察到的是，其实道德这件事情我们佛法都在谈这个问题的，就是你要做一点善的事情，好的事情。道德这件事，伦理这个事情是喜觉的主要来源。我们愿意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忍耐一下，然后去做一点应该做的事情，忍耐一下去支撑一点我值得做的事情，那这件事情就需要靠的是一种道德的力量。我觉得我应该去维持，去坚持维持某些东西，而且我能忍耐的有技巧的去维持它，这个也是我们的道德。那我们愿意去爱护别人，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，这也是一种道德的行为。那么我们对于别人啊，我们会去替别人考虑，为他的立场啊，为他的感受，我们留了一点面子给他，这个也是一种道德的行为。那么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构成欢喜呢？行善为什么会构成欢喜呢？行善会构成欢喜，为什么会构成喜觉的一部分呢？哎，这个事情呢，我过去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想的一直没有想通这件事情，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想通这件事情。有时候我们辛辛苦苦的去行善，在做这件善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啊。比如说你有时候你要去帮助别人，你还是要接受那个人对你的抱怨，然后你才能帮助他。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这样抱怨，然后你又能够忍着再继续帮助他，这件事情他才叫道德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今天到这个慈济的大爱电视台啊，他们跟我访谈，那跟他们聊起说救灾的事情，我们都有共同的领略，就是实际的任何一位实际的志工到了那个现场去的时候，都必须心里面先有个准备，你要去帮助人家就要先接受别人的抱怨。所以不见得你做个善事就一定是快乐的，你也许做一个善事完了以后会被他不止抱怨，他还给你误会，还不止误会，把你抹得浑身黑。可是道德就在这个时候必须帮助一个人撑下去的一种力量，是不是这样？是。那么这就是修行的一部分。可是这个力量在当时你会觉得很难承受，所以有些人不能承受，是不是？在所有的在那里协助的这个民间的团体里头，甚至于年轻的朋友里头，有些人不能承受，他说实在是不值得，他会这么讲。这个时候道德就维持不住了，道德这件事情就在艰苦的时候我还能维持下去，那才有所谓道德的勇气这个问题啊。 那个不会熏的是说我只有水洗施舍这个部分而已啊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地方才是真正进一步水真正的道德勇气的部分。但有的人他就真的撑下来了，可是撑下来了事过境迁以后，他发觉，我们发觉虽然也去帮忙，但是在那里抱怨的人他高兴不多啊，或帮忙到一半就回来的人高兴不多，但是他撑着啊，被这些人抱怨完了以后，最后一盘完成了，又回来，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很高兴，他哈哈大笑，他说：“你看他们是怎么样子的骂我，那最后我还是忍着把它做完，大家都会最后他们也都得到一些帮助，然后我才回来，回来。”当时是很气，现在想起来觉得我能克服那件事情，我觉得我有一种成就感，不只是帮助人的那个成就感，是在道德本身所产生的一种满足跟喜悦的那个成就感，它变成两层就是了。这一件事情我相信这样解释是对的。在心理学里头，我这个我们看到有关你谈到道德啊跟一个人的心理健康这个部分，早期啊，差不多可以这么讲说，道德这个部分会被重视，变成心理健康的重要的因素，差不多是在80年代以后的事情。80年以前，只有有一位叫做 Eric Fromm 的那个人，他大概是在60年代的末期，那个时候他写了一些伦理学的东西哈、啊，他提到这个问题，但是他并不普遍，他当时简直是孤掌难鸣的。但是他的提倡又到了80年代，但是到了80年代也差不多就是 Fromm 就是要他往生的时候了。那这个时候心理学界开始注意到一个问题，他说譬如人啊，会构成一种对自己觉得有价值这件喜悦，有价值这件喜悦事实上是来自于他的例行某些道德所产生的。那么从一个统计上去看的话，就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一个坚持的宗教信仰，而他能够去面对种种的挫折而能够继续撑下去的那种人，而他撑下去的原因是为了要完成这个道，维护这个道，自己在这个道德的义务感，这样子的人，他们的心理健康的状况显然要比一般哈、啊，只是乐于帮助、随手乐于帮助人这样子的人，他们的健康程度要还要好，还要好。因为那些人他们所得到的，他们自己的满足感更大。因为你随手施舍，有时候还会产生一种挫折的时候，觉得说都不给打贴的感觉，还会产生这个感觉。但是那一种不会，那种它变成很高的东西，它不会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喜觉之哈、啊。我就给各位讲到这个地方。那上个星期我给各位提到，就是说本来想今天要给讲义的，我带来我又忘了给他们，请他们印啊，我下一次再印好了。我要给各位讲的是讲这个你坐禅这个问题，我为什么要把坐禅这个问题把它列在喜觉知这个地方来讲？原因是这个四禅哈、啊。初禅是最重，就是你入学禅，你初禅是最重要的。你初禅学会了，二禅、三禅、四禅是慢慢渐进就会进入，但是四禅是很重要的动。对，四禅你的初禅是很重要的入门。那你知道那个是初禅哈、啊？除了你说我、哦、你做打坐这件事情之外，但初禅的用心、初禅的法门呢、啊？那它啊。有几个禅支啊，这个支呢就是这个支出的那个支啊，有几个禅支，它叫觉观喜乐一境性，有五支，就初禅呢、啊、有五个撑住你这个初禅可以维持继续的非常好的这五个支，也就是五个点啊，五个修行的点，五个你必须照顾好的点，它叫做初禅五支。初禅有五个支啊，竖支一支，木字旁拿掉一支啊，支出一支，叫初禅的五支哈、啊。这个五支是觉、观、喜、乐、一境性五个啊。觉 你看喜觉啊，他一定要也一定还是从觉进来的，要去觉察，是不是觉？你觉什么东西？你刚刚我讲的那个觉，你要去，你已经了解了之外，你去觉你自己的身体，你就会觉得很好玩。你有没有觉得你很觉得吃一碗饭，那吃这一碗饭不必多好的东西，你慢慢嚼慢慢吃，你会不会觉得这碗饭很香？这就是因为你要去觉察这一碗饭吃起来的味道的时候，这个米饭的味道就开始香喷喷的出来，那就是觉，这就是觉。你要注意，你要在禅的基本信念里头，师父的教法啊，在教禅僧的教法是，你要很清楚的去觉察你自己的身体。来，你先把你的手伸出来，看一看你的手。他要你先看看你的手，你去觉察出来，你的手看看你的手，这是这个指头是不是很柔软，而且很活泼？他是第一课教你这个事情哦。来，你把手举一举，你的手竟然可以举起来，你现在就应该坐一坐，不要只有听。你看看，他多么美妙的事情，你觉得我这个手有多好？你看，多么美妙，多么令人欢喜的事情，而且我要伸到哪里就可以伸到哪里。你才发觉说啊，我拥有这个身体，而这个身体不晓得是什么样子的因缘造成的，我并不清楚。我只有这一两天常常上我小孩子的课，不是我教他，现在是他教我。我小孩子跟我讲，我现在去上了一门叫做基因工程的课吧，在生物技术的课吧，我现在在讲，他跟我讲一些基因的，他很有醒悟的那种感觉，会来跟我讲一件事情，说：“哎，老爸，人的细胞里头的这个基因，它这整个的一个密码会这么多，而且这个细胞摆在哪一个地方，它就长什么细胞，在哪一个地方它就长什么东西，而且这里面整个的一个密码是谁帮他安排的？”我说：“般若吧，那法界的事情。”他说：“我也是觉得那个东西有一个。”原来的力量在安排这个东西，使我们成为人这个样子。光是看着上了这些整个基因的整个密码，看完了就值得你欢喜，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。所以禅其实他没有告诉你基因工程，他只是告诉你，你要注意觉察你的手原来是这么的灵活。你还觉得你的舌头竟然是啊，能够可以舌灿莲花的事情。你要注意，你可以现广长舌，可以现观世音，你要知道你的身体里头十方法界多具在。把鼻子当作你的灵山吧，把你的鼻孔当作这个心河吧，啊，把你的耳朵啊当作观世音吧，啊，把你的眼睛当作法眼吧，你会觉得其实我真的是很欢喜的一心经，我为什么不懂得我的生活里头我应该如此的观察而如此的欢喜呢？禅他第一步就教你这个问题。你看我躺下来竟然可以睡着，睡得很舒服。哎，睡着这件事情，因为禅僧都要懂得去赞叹他。哎呀，我睡着了还爬起来，而且我还记得我的名字，还不只记得我的名字，我还知道路回家，我还固定跟这些人称为叫家庭。你去觉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生命世界你看多么好玩。不是我们很少去注意这种惊奇，所以有时候啊，这个佛弟子说啊，我应该有所惊奇。其实那个惊奇是从我们的觉察来的，所以它是觉。你只有透过觉，你的生命世界里头其实会变得非常好。你要这么想，哎，我们这一群人怎么会在这个地方会聚成一团在这里？你看。是不是？而且我们有共同的理念，有共同的彼此互相交流的佛法在，也不晓得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对，简居士当时他就辛辛苦苦，然后把净空法师请来，然后就这样成立这么一个道场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也许你会这么想，说这道场当然很多人护持，对，你有没有惊奇过？那为什么这个道场会有这么多人一起护持呢？对。就是有这么多人一起护持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 我觉察到他很值得欢喜，很难得，也很殊胜，就是这个问题。那是觉，所以禅身在早期训练的时候，他要你躺下去，在睡觉的时候，他一直提醒你，你现在你已经躺下来睡觉，你有没有觉得？你会觉得蛮舒服那种感觉，你的骨头是不是已经松下来？你的心是不是松下来？你的肉体是不是真的松下来？它怎么会这么巧妙的让你松下来而觉得好受一点？你只要去看这个问题就很奇妙。然后他要你去好好的去觉察，你从来没有想过呼吸这件事情有多重要，你从来也不好好去听听那呼吸的声音。如果你知道它重要的话，你也没有去觉察那呼吸的声音有多美。你今天晚上回去躺下来，你去听听你呼吸的声音，那呼吸经过你的鼻孔，那气从要进入你的鼻孔的时候所产生的声音，气从你的鼻孔要出来的时候所产生的声音，你开始觉察它，你觉得哎呀，我所拥有这些东西其实是简直是一个非常精巧的佳作，我拥有一个非常精巧的佳作。这是禅僧第一步开始，他感觉到我活着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欢喜，这是从喜觉之进来的。那可是禅的第一步是从这里来，包括觉察自己是自己在给自己找麻烦，包括自己觉察自己的烦恼是自己找来的，这都是觉。然后回过头来，有了觉的时候，就要开始去观。就从这个地方我开始观，观这件事情是什么，那观什么。一个禅僧开始训练的时候，把他带到坟场里头去，说你要在这里，你要在这里打坐七天，有的不是，有的要在那里打坐49天，去他非亲非故，你为什么要去守住那一个灰烬灰固的刚埋下去的那个坟，那在那里锁七七四十九天，你不觉得他很荒唐吗？他不荒唐。早期在训练一等生的时候是这样训练的，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关着，起先是害怕，晚上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东西，可是这个时候他要关，关一切无常，他要关。他观这些东西都只是心事的变化，他也是事的变化，自己在害怕也是事的变化，我要超越这个事的变化。你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东西，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开始观这个东西，他开始慢慢的，他就起先是很害怕，赶快斗了呀，一直要垮下去的，但是第二天师父就会给他，又会给他加持一些东西，然后他又继续，他不必要到49天，这个禅僧就已经成就了，就已经成就了。他对这个东西已经不再感觉，他已经看到这生命世界里头这个万法为事，由事所变现的，他超越出来了，他不在那个事里头了。这是他为什么会入禅定、出禅的原因呢？但是我们知道，观这件事情是包括你一个转世成智观念的改变啊。转世成智的观念改变是你只要一念转的时候，原来可能很不舒服的东西会变舒服的啊。这一位女士她说，我实在是有够可怜的，你看我的小孩已经死于车祸了，我的先生跟还剩下的小孩一起在这一次地震里头，连其他家人一起都没有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么多的苦？为什么我会这么样子的苦难？我一样的念佛，我一样的礼佛，为什么佛菩萨都不给我一点保佑？我请问你用什么佛法能转动他？你认为会不会你连你自己听完了以后都会被他拖下去？对呀，他那么虔诚，那么样子礼佛， 那么样子的布施，它为什么也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出来？佛法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你这么虔诚学佛，你应该听过什么叫一来果吧？你会点心的时候就会珍惜佛法，那就是你这次来可能就是一来果，以后就不必再来了。你来这里该还的时间的东西，到一个时间它就会自然就会消灭，它这些都走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个东西，你的撑下去，独个儿一个人撑下去，撑到你圆满为止，就表示你的功课都做完了。你千万不要放弃你自己应该的礼佛，你千万不要放弃你原来应该有的拜佛念佛，不可以停。然后你就会得到，最后你就所得到了，就是你来这里供养这个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的事情就完成了。这是你要去看的重要事情。你还是要回去把你家里的事工作把它撑起来。可是老师，这种事情我再去做那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你放心好了，极有意义。有一天你要走的时候，绝对不会荒废掉，会有人会接纳他，没有人接纳他，国家也会接收他。你放心好了，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。他听了，他觉得哦，他觉得他能接受下，这是关门。我有了这样一个关，一件事情有正眼观时，那邪可以成正的，他就开始正法就来了。那么观是进入初禅很需要的东西。也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观决定了我们自己整个的内在事的结构。比如说我遭遇到一点挫折，或遭遇到一点替我们拼音这个别人占了我的便宜，那这是我来看法。有的人说我现在把它看成说我是这个消灾嘛，可以，但你要真的感觉到他真的在消灾才可以，那才叫观，而不是只有用嘴巴讲一讲这样而已。但有的人就不是这样想，他觉得这一件事情会在我身上发生啊，我会产生这样子难过，就表示我的心里头还缺乏对付这种困难的一种预防能力，我缺乏这种精神的免疫力量，我现在这个地方就必须要去找回来这个精神的免疫力量才可以。那我愿意，我现在就设法使自己，我能够在这个地方，我能调伏自己，我让自己这一次要建立一个这样子的免疫力量，我把这边当作一个割舍，这样出去他能够去割舍，然后他觉得这是我成就一个免疫力量的一个步骤。他开始这么观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这个挑战本身对自己是有价值的，不是没有价值的，这个观本身产生了一个正观。所以那是觉观，这两个因素是很重要的。那你能觉跟观的时候，那你会去行动的时候，喜就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跟刚刚我在讲那个地方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就来了，你的欢喜心就会来，你的就会恢复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感，这个是喜。要注意的是，我们人的这个心啊，你不要想着说我的心必须要修持的心如止水，这不是这样讲的。如果你学佛，你想说希望你的心修得非常平静，心如止水的话，我看是不太正确的。怎么说呢？心如止水这个的说法，你的心既然成为止水，那就你的心就已经变成是一滩死水了。这个心必须是活水，这个活水它是有弹性的，所以六祖坛经告诉我们说，对镜心竖起，菩提这么长。要注意的，坛经里头所讲的，你的心如果是死的，是极静的，那你就对镜心就不会竖起。但是你心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起 这个波涛，有一点波浪，这个小的这种回应，是我们的心去回应这个周遭世界所应该有的一种状况。它表示它是活的，有能力的，有回应能力的。可是这个东西，如果你失掉平衡，你有一个行动，你这个心在回应这个周遭的事情，你失衡，你失掉了你的回应，超过了你应该回应的东西，你做的是错误的回应的时候，你可能把这个心变成失掉平衡。你只要做错一件事情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你的行动产生你的想法，你的想法产生你的结果，你的情绪的结果。你现在行动是错的时候，你这个行动一行动出去，这个心就会失衡。这个失衡就不只是心里头很自然的这个活的水，它这个失衡会整个打翻。所以一打翻的时候，般若就不见了，就没了，心就会打翻了。我们常常是在不经意中把我们的心整个打翻掉，不只是沸腾，是打翻掉，翻的水到处都是，我们打翻掉，我们没有注意到，没有觉察这个问题。所以你要注意维持这个平衡。所以你只要在那个时候稍稍懂得割舍，或稍稍懂得增加一个稳定性的力量，这个心就维持一个相当好的平衡。这个平衡不是死的，它可以调整自己，可以回应周边的生活的。这个心是有智慧想怎么去处理我周边的问题的，这个才是一个有般若智慧的东西。生命世界里头以人啊，这一道是最珍贵的，是因为人的这个调整力非常好。我们学佛就在这个地方学到这个调整力，我们也因为有这个调整力，我们才跟极乐世界的那个调整力是可以相应，可以互相产生一个同步的一个效果。所以我们念佛就会念得感通，就会比较好。那么这个平衡的东西，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会忍不住一口气，我们经常如此，我们会忍不住一口气一口气。我通常是我嫉妒，或者是我憎恨，或者是我这件事情我根本看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会出招。出招很简单，出招可以讲一句难听的话，可以有一个不好的动作，给对方一句表情，或者是你自己的脸变成像铁青一样啊。你虽然知道不应该讲气话，但你的脸却像铁青一样，这个时候这个心就已经失衡了。你要注意，这已经失衡了。所以我们讲说，那个是平衡本身是从觉观喜那里来的。只要失衡的时候，喜就没有了。那再来就是乐。什么叫乐？喜是单一的一件事情，我对某一件事情合我的意，我很欢喜。它通常只是单一的，但并不表示你别的东西是乐的。可是乐就不是了。乐是你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好调整力量，在哪一个地方你都可以产生喜，那叫做乐。我再讲一次，把喜跟乐能够分得清楚的是，喜通常是对一个个别事件你觉得欢喜，这个叫做喜。那你现在很欢喜，那你现在听经听得很欢喜，你现在心里面很平静很稳定，可是你回去以后在路上，就是有一个人开车咻从你的面前这样给你砸过来，然后你差一点点就碰撞到他，你马上会骂一句的时候，那就表示说，其实我刚刚有喜，为什么现在会不喜呢？那就是说你刚刚维持了一个喜在这里，可是在别的地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产生喜。那乐也就是说，我一直可以维持一个相当好的比较好的平衡，我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我稍稍被打动了一下，但是我这个心马上可以恢复平衡。我这个心是活的， 马上会调整过来。这个到哪里都一样，到这里它也能恢复平衡，到那里也能恢复平衡，这就叫乐。这个的人生一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就叫人生就过得很不错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我在顺境里头我能喜，我在逆境里头我也能保持不至于垮下去，然后很快调整又回到喜里来。他会喜什么？他会喜。